师磊还是先师弟的。
亲姐妹。
难怪现在可以。
他要不要看这个？看那个大字儿也可以，我给他讲。让他看一下，看到什么事儿？再听魏贝贝讲讲。
第十一章，我看见他们开始骑行，走在旷野路上的。第十一章是头一次，讲的这个，这事儿上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去。这是在旷野路程，那什么都预备好了，一切都齐全了，所以他们开始走路了。那走路的时候，在路程当中啊。这个遇见难处，这个难处就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那像在这个塔贝拉那个地方呢，头一次发生难处，在塔贝拉那地方，让百姓们在发炎炎。也是炎火，是火在他们营中间的烧起来的。他为什么发炎炎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想象总是不满意，对生活上不满意，或者对路程不满意，或者对身体带领不满意，那就不满意。虽然原因不知道，但是能够适当发一个炎呢，总是有原因的，不满意。那么这是头一次，第二次发炎炎呢，其实他们这个没有肉吃，他们天天都吃玛纳，是把玛纳降下来给他们做他们在旷野的食物，但是呢。他们遇到没有肉吃啊，在他们中间闲杂人呢、啊，就在那儿起了贪心呢、啊，就想起来从在埃及时候怎样吃肉啊，怎样吃那个有黄瓜、西瓜、韭菜等等啊，这许多各种的味道都有的，所以他们想起来呢，说现在我们光吃的玛纳呀，这个太单调了，只有一种味道，这个他们不喜欢，他们还会想到在埃及的享受。所以这些先达人影响了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百姓都受到影响了，大家都起来在那儿发炎，在那儿埋怨了，在那里埋怨，结果呢，这个那就是霍老师就给他肉吃，这个有很多鹌鹑飞来，结果他们就吃了这个普鲁。捕了很多的鹌鹑，就一直吃，一直吃到一个地步，肉啊都从鼻子孔都出来了。因为这个贪心呢、所以这个神在那就审判他们。结果在那里好多人就被埋，就死在那个地方。说那地方叫提布拉哈塔瓦，就是埋葬了贪心的人的坟墓。这是第二次贪心，我知道。头一次反应也可能是人家不满意身体带领，不满意各种环境，他们所遇见的环境，无论生活上路程上也好，无论是在哪一方面，他们从遇到不满意而有了这个原因。第二次呢是遇到贪心的时候，在旷野路程上头啊，在一路上都把他们里头的光景显明出来，看见他们这个人呢、到底是怎样一般人。不要以为说他们已经这个在西奈山地了，都什么都预备好了，他们现在开路，马上就可以到了伸手应许给他们迦南美地去了。那他们以为说他们自己是很不错的一般人，神就给他们看见他们有许多难处，这个难处要借着旷野的熬炼呢，要把这难处一面显明出来，一面把这难处除掉。所以旷野对他们来说呢，虽然是大而可怕的旷野，也是受了很多，经过很多痛苦，但这些痛苦对他们都是他们益处，就是把他们里头的难处都显明出来，并且借着旷野，借着神的管教把难处从他们身上除掉， 那今天我们身上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将来我们都要被主带到荣耀里面去。主给了应许是不错的，他在将来要率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很好的一般人，其实咱们里边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问题，我们肉体了、血气了、嫉妒了、纷争了，许多东西都在我们内心的里面。接着这个旷野路程，接着这个我们今天行走在世界道路上面呢，那主就把这问题都显明出来。所以一切我们所碰到的环境，都是为了把我们心显明出来，然后呢是要除掉这些难处。那他总是让我们这些人呢成为纯洁的一般人，我们才能进到荣耀里。假如我们还带着肉体血气，我们进到荣耀里去，在荣耀里头啊，也变成不荣耀了。所以神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工，除掉这些东西。那接着旷野熬炼我们，一面来洁净我们，一面呢这个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认识啊。所以我们今天把恩典呢，我们乃是个罪人。一直到将来到天上到荣耀里头，我们是罪人蒙主恩了，我们是算不得什么的。若不是主怜悯我们，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话，今天我们不会蒙那么大的恩典的。我们蒙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所配得的，我们不过是个罪人就是了。我们真认识我们是自己是个罪人，来借着旷野主借着许多的环境把他们显明出来，给他们看见是自己是个罪人。那么开头的时候也可能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呢接着羔羊的血把罪洗干净了，那他们就认为说自己很不错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就认为自己啊是很好的一般人，很不错的一般人，是神的儿女，那这一点都不错的。我们一直是儿女地位，但是呢我们有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像神的儿子一样。那神的儿子是怎样的纯洁，怎样圣洁，没有瑕疵，那主要把我们那个磨成是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像神的儿子。不光让我们的地位上是做神的儿子，然后让我们的性质上呢也能像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会碰到许多的难处，头一个难处就是不满意神的环境，不满意神的带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满意神的带领，当主真是凡事给我们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大赞美。当主稍微要求一点呢，我们就立刻发怨言，就把怨言埋怨去了。为什么我一直呢？为什么这件事会引导我吃了？我们常常会在发怨言，常常埋怨的，是不肯呢，不下来，不肯呢，那个在主面承认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就常常在发怨言，埋怨。埋怨主说给我们一切带领，埋怨我们说领导我们身上一切的难处，我们常常发言埋怨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人的难处，就是不满意，不能够服在神大能手底下。我们这个总是觉得说我神不该这样对待我们，神应该对我们好一点的。对我们这样太苛刻了，太痛苦了，我们发言就埋怨。这是头一个难处，普遍的差不多甚至儿女我们都有过这难处。直到今天呢，这个难处还没有完全从我们身上除掉，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发怨言的。有的时候当然好也比开头好一点了，那现在呢那还是不够纯洁，所以还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有这些难处。所以他们不仅那时候发怨言，开头发言，他们以后也常常发怨言的，就是那个东西呀、一直随着我们，把我们要随着我们，所以都要把我们这个怨言呢，从身上完完全全的除掉，让完全顺服主，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我们主耶稣地上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完全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无论在他怎样，在什么环境之下，他都没有，他都在主面前，在神的面前呢，那个是服下来的。所以就是神带他到一个地步，那个到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他的先锋施洗约翰都起来而怀疑他。那么说我们是等候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本身他的先锋都到前面为他做见证了，现在呢因着施洗约翰早已难处了，主没有去拯救他，没有去帮助他，所以他们也在对主有了怀疑。那不仅这样，并且主的工作上呢也有很多的挫折。 他在那里向他们捶胸，向他们捶笛，他们也不肯跳舞；向他们举哀，他们也不肯捶胸。那有时候主人讲什么话也，人家心都已经麻木了，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主的讲道啊，他们听不进去的。为什么听不进？因为他心里麻木。所以在工作上头已经碰到很艰难的环境。在加百农、波塞大那些地方出现了许多的神迹和奇事，但是他们总不肯悔改的。所以无论是主的话语上头来说，那没有产生果效；主的工作使用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他们应该悔改的，但是他们不肯悔改。所以在这真是这对，在许多的难处当中呢，那么这个他的先锋都怀疑他，那当然诗人更不要说了。那么还有这个工作上也碰到很大的难处，没有一点的成，没有一点的成就，也没有一点的进展，也没有一点呢一种顺利的光景。所以主耶稣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他没有发言言，他反而举起脸，举起头来，他说：“父啊，感谢你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就是你的心意。这个你知道我的情形，你也知道怎样带领我。”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不仅是没有发怨言，没有埋怨，也没有唉声叹息，并且就欢乐起来啊，感谢神。这是我们主耶稣他一生都是这样，不过这举个例子就是了，整个一生都是这样。虽然在克西马尼园呢，他曾经在极大艰难当中曾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个杯离开我。”那是碰到最大的难处的时候，但是他梦着还说：“只要照你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说还是伏在神的大能手底下，伏在神的安排当中，神怎样带领他都愿意接受的。末了他就清楚这是神的意思，要到十字架担当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解决人的难处，那他就甘心乐意接受。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看见我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不为着自己分辨什么，不为着自己辩论什么，不为着自己说什么话语，他完全是伏在神的大能手底下，神这样带领我，他就完全是服。所以他在那剪毛的人手底下，就像秧高的剪毛的人手底下默默无声呢。所以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在各种环境当中啊，没有怨言，没有埋怨。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今天还是有埋怨、有怨言、有埋怨，不满意神给我们带领的话呢，那我们真是啊，这个里头还是有那个自己啊，那个肉体还在里面，所以说还需要这种环境继续不断的。那个来熬炼我们，来对付我们，管教我们，好叫我们这些东西都从身上除掉。这是头一方面。第二方面难处呢，就贪心。这贪心呢，我们以为说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保罗在书信里头好多次讲到贪心。他贪财是万恶之根的，那个万的所有的恶都是从贪心的产生出来的。所以贪心呢，实在是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罪，很大的一个难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点贪心好像上不得什么，是那个贪心在我们里面迟早有一天呢它会发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恩典，要除掉我们里面的贪心啊，所有的贪心都给我们从里头除掉。像保罗他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爱主的一个人呢，在他里头还是有一点点贪心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呀，他就说道：“我不愿意有贪心，我实在是不愿意。但是贪心在我里头就发动起来了啊！他总是有一点点，到时候又在贪心在那又出来了。这如果不是看见他这个主是他的拯救，活在主里面的话呢，这个东西呢里头就出不掉的。所以那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贪心的。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贪心呢，就像念镜子一样，把我们众人的眼睛、面孔啊，真的面孔都给我照出来了。所以主要对付我们贪心，要除掉我们贪心的，这是第二方面。连摩西都受了亏损啊，都受了影响。摩西在那受什么影响呢？他说：“这个责任。”管理百姓责任太重了，我没有办法担当的，我一个人实在担当不了。他们这样发怨言，他们要求肉吃，我到哪里给他肉吃？他们又发怨又埋怨，我怎么能解决这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 若在主的面前呢，他都有点要交界了。他说，若是我在主面前，在你面前蒙怜悯的话，请你把我立刻就杀死掉，不要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苦情了。说在神的面前，他是满腔发言，在那里不能说发言言吧，但诉苦啊，把痛苦说出来了。为什么在那诉苦呢？就是开自己。若他看见神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身上，怎样负他的责任？不是他负责任，乃是神在他身上负他的责任。不是他担当这些担子，乃是神替他担当。所以以往呢，那个、他在埃及时候，那个担子实在太重了，埃及法老实在太顽固，就是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去，甚至连以色列人呢都晕到受埃及的那个痛苦更深了。所以在埋怨摩西，其实就你们来呀，叫我们离开，所以这个法老对我们更加厉害了起来了，就埋怨摩西。连在这种情形之下呀，那真是最痛苦的时候，那是我们还足足把他带过来了。结果接着主的带领，连法老也服下来了，他们的红海裂开，叫他们能够过去，把法老的军兵都淹没在红海里头。我看见没有一件事情是摩西做的，虽然是摩西在外面呢是在那做说话的，但是呢实在做事情的还是神，那负那责任的还是神。但是很多时候呢，那我们从神的身上，我们看到自己身上来了，我们就看见，哎，这个责任太重了，这个环境太难了，我们没法担当，那没法担当，那就好了。我们一看自己了，我们就软弱下来了。所以我们若看自己的话呢，就会叫我们灰心；我们若看神的话呢，会叫我们刚强起来。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眼睛啊，注目在主的身上，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环境。看环境的话，就叫你失望。这环境没有一个环境是帮助我们的。看见我们自己就要灰心，我们看见我们这样软弱，这样无能，哎，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自己，我们单单的仰望主。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说的呀，说我们要忘断于记耶稣，我们只看主耶稣基督，从什么东西都不看，把我们的眼睛从一切事物上的，从环境上，甚至从人自己身上都断开断下来，是仰望主耶稣。所以我们有诗歌说，专眼仰望耶稣吧，让我们不要看出去，那我们只看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里头就刚强起来，看见一切担子都在主身上，他是天天都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没有个担子他不替我们背负的。所以他是这样爱我们，连命都为我们舍掉了，还有什么难处他不来为我们担当的呢？还有什么需要他不能供应我们的呢？所以我们若是看主的话呢，我们就会刚强起来了。看我们自己的话呢，会看环境都会叫我们灰心失望。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不要到一个难处太重的时候，担子太重的时候，回到自己的来看自己，像摩西一样。结果神就好，那你既然这样子嘛，就给你找就遣出七十个人来和你一同来负责任，结果选出七十个长老来和他一同负责任。但是圣经说得很好，说神就把摩西神的灵啊分给了七十个人，并不是这七十个人另外得到圣灵，乃是摩西身上就分给他们。所以你看见圣灵在摩西身上是那负责任的，现在就分给这七十人，七十人一同和他一同负责任。实在说起来，是外面来说好像是分开了，但是里面来说呢，神的灵啊，是神的灵那儿负责任的。所以主给他看见，不要看你自己，要看主啊，是主在那儿负着一切事情责任。那摩西也学了一点的功课，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在那儿学功课，摩西顺便附带的也在那儿学功课。这头是第十一章给我看见了，到十二章呢，那这个又碰到难处了。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就在领导弟兄姊妹中间呢，在做领袖的弟兄姊妹中间产生问题了。那这弟兄姊妹，你说没有不亲热我，他们是很亲热的，是很有这个，是这个都是兄弟姐妹，离得暗是大姐。 米亚伦那是哥哥，摩西是弟弟，都是兄弟姐妹。所以他们三个人呢，那时候是做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做首领的，带领以色列人。当然摩西做首领没问题。那么米利安的是神说他是先知，那米利安的确是个像先知一样。你看见当这个摩西被丢在那个就河那个海那个、河里面的时候了，那么米利安就在那看着啊、看着。啊，看着时候看着法老女儿是在洗澡，啊，这个箱捡去了，捡开把箱子揭开了，孩子怎么哭了？那么这个，啊，这个法老女儿就动了慈心了，就说：“哎呀，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这米利安就马上就跑过来了，说：“我给你找一个奶妈好不好？替你奶好不好？”结果他就把妈妈找来了，把妈妈找来，来妈妈来喂他。所以摩西啊，实在是不仅是这个。这个法老女儿把他从河里拉上来了，并且也接着米利安呢，把他带到他妈妈的跟前。这妈妈在这几年喂孩子的时候呢，就给孩子很好的教养，让孩子认识了这位我们的神乃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的神，乃是希伯来人的神。认识了神，也认识了这希伯来人呢，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般人。在摩西里头就有个很深的印象。虽然他以后受了埃及的训练，但是那个印象一直在里头啊，没有办法除掉的。因为他小的时候了，这妈妈把这个印象就种在他里面了，所以那个一生一世都不会除掉的。所以米利安的确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若不是米利安把他妈妈找来的话呢，他妈妈没有机会啊来喂养他的，没有机会来教导他的，所以摩西也不会有以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件事情都不会。所以米利安实在是很不错的。等到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了，你看见那个红海这个水分开了，以色列从红海经过就像走在干地上一样。那么等到法老追过去之后呢，法老和他军兵都追上来了，那么也下了红海里头在那追赶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上去之后，那么红海的水这一下子又都复原了，又都回来了，结果就把埃及所有的军兵啊，他的车辆啊，统统都淹没在海的里面了。那时候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首都飘在那水里面了，意思他们就在那儿唱，就在那儿欢呼。结果我们就看见米利安出来呀，带着妇女们就击鼓跳舞，在那儿赞美，是吧？所以他的确是在妇女当中啊，是一个领袖。那些妇女们都看见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带着我们出来，他们就跟着他一同出来，一同的来击鼓跳舞，并且他们也有诗歌，很好的诗歌，那是在出埃及第15章那里说的。所以米利安呢，的确是也是不错的。那么圣经又说了，他是个先知，亚伦呢是祭司。亚伦的祭司当然也是地位上的，他是这个摩西说我是错口笨舌不能讲话的，那么莫老师说好了，那这个是我照你的口说，那你就去说好了，没问题，我从今之后你能讲话了。但是摩西还是说啊，你愿意差遣谁就差遣谁就好了，不要让我去，我是不会讲话的，你就是见了摸了我的口啊，还是不会讲话。神说好了，那就好，你的哥哥会讲话的，那么找你的哥哥呀替你讲话，你做他的神，他外面做你的口，他替你讲话。就亚伦呢成了这个摩西的口，摩西在后边有神的话也临到摩西就说出来告诉亚伦，亚伦就开始在那讲出来了。亚伦不过做一个代替摩西代表摩西在那讲话的一个人。那以后呢，亚伦呢就做了，神就拣选他呀做大祭司。所以这个摩西做首领的，米利安是做先知的，那亚伦呢是做祭司的。那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祭司先知和君王啊，就是领导的一般人。那当然君王是领导的，那先知也是帮助君王的，那个祭司也是帮助那个君王的，那么用两边来帮助他，那使他的那个使他的道路能够走得正直，对神呢有个敬畏主的心，那 不至于偏差出去。若是偏差出去的话，先知会在讲话也把它再挽回过来的。所以在旧约里头给我们看见呢，好像就整个的社会情形就是这样，君王、祭司、先知。那现在的以色列当中，虽然没有君王，但是做首领的，那也要祭司和先知在辅助他。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导班子了，我们可以说用大陆上的话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团呢，那么来领导以色列的。在他们中间出了难处了，那这个难处啊，这是很大的。刚才玉贵说呀，可能是因为嫉妒缘故，我想可能是也是遇到，为什么会出难处呢？也是因为嫉妒缘故。为什么要有嫉妒的事发生呢？因为那时候呢，从外面来看呢，这个摩西这样说话算数的，摩西这样说他们就这样做，摩西那样说他们就那样做，好像摩西这样说的话呀，他们照着摩西所说的话去做。那摩西从外面来看呢，像独裁人一样，也没有跟米利亚去商量，也没有跟亚伦去商量，完全把亚伦和米兰通通摆在一边了。那么这个亚伦呢比较软弱的，所以他还能够忍受。这个米利亚呢，他是先知啊，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把我们都摆在一边呢？就是你一个人说话算数，你说了就算，你说了就算，把我们摆在一边呢？那么，所以他里头可能这个心里就有点对摩西有点不满意了。那个西斯呢，摩西也是被摆在一边的啊。亚伦是被摆在一边，那米利亚被摆在一边，摩西也是被摆在一边的。在以色列当中，从外面来看呢，是好人，那个君王和首领或者是世代掌权；那从里面来看呢，是神在掌权。说那个不是一个人治的一个社会，乃是神治的，是他们在神的管制当中，是神说说话的算数的。那摩西呢，不过是神的口就是了。所以很多时候摩西他知道神的法则，就照着神的法则。若是不知道神的法则呢，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这件事情暂时等一等，我跑到神面前呢去祷告看主怎么说。说他还是听我说，不能随着自己意思做事情的。不仅造会幕的时候呢，他是照着神所指示他的样子，一点都不能更改，也不能缩大，也不能减少，都是照着神所指示他的，神怎样说他怎样做。虽然他对建筑学呀，他是在埃及学过了埃及所有一切文化，所以受过教育，所以他对建筑非常的内行的，因为埃及是建造金字塔的嘛，那个金字塔那是一个很好的建筑物，所以摩西也是，他是在这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神没有照着他的意思，没有说好了，我现在要造个会幕，你想来看看怎么做，你就怎样做吧，怎样做得好一点，堂皇一点，你就怎样去做，没有，是吧？神说你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子，我告诉你怎么做，那你就怎样做。那摩西非常忠心，神告诉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他没有参加自己一点点意见，也没有参加自己的看法，甚至多少长、多少宽、多少大，什么材料，神告诉怎么说，他就怎样去做。所以摩西呢，并不是摩西在那儿做的，说这个说那一个，乃是神在那儿管制他，告诉他。他是在神面前忠心的一个人呢，就是他是神的仆人，是听神的话语，是照着神吩咐去做的。一个忠心的人，什么是忠心呢？并不是你殷勤就忠心了，好像叫你事情做，那你就很殷勤的在那儿去做，并把它做得尽善尽美，非常好，这个不算忠心。那个忠心呢，乃是照着主的意思，主人怎样告诉你，你就怎样做。那只要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主人没有说话你就不要做，你不要主人没有说好了，这个我们大家都需要了就做吧，就做了好多呀。主人说我不需要了，我没有告诉你啊，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了，是不是？摩西不是这样，摩西是个在神家里的尽忠心的一个人呢，他是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样做事情的，他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亚伦是摆在一边，米利安摆在一边，摩西也是被摆在一边。那个谁在那儿掌权呢？神在那儿掌权。谁在那儿管制呢？是神在那儿管制。谁在那儿说话呢？神在那儿说话。外面好像是摩西在那儿说话，里面却是神在那儿说话的。所以呀、啊，这是什么是权柄？权柄就是神自己，除了神之外，没有权柄。那不是地位的权柄，今天在地位上，社会地位上的，有的是做州长的，有的是做那个市长的，他们是有权柄，就是选出来的，但这些地位是权柄，这个不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不是选出来的，属灵权柄也不是在那自己那个用势力在那说抓来的，属灵的权利乃是神所安排的，那神这样安排呢，然后呢他就活在神的面前，那神怎样说话他就怎样去做，这叫属灵。属灵权柄不是他自己怎样属灵他就来做事情，乃是他听见了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这叫属灵权柄。所以什么叫属灵权柄，就这个人身上神从身活出来了，神从他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属灵的权柄。所以摩西呢，他是一个属灵权柄，不过呢，他是不是他自己也是很属灵了，他就做了权柄了，做了人的做管理的人了，不是的，乃是从神从他身上活出来的。所以神对他神称赞他的时候呢，说呀，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面对面的看见我来对我对他说话的，说我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去做。他在我全家是尽忠，是忠心的一个人。这是神对他的，神对他的称赞。这也是摩西实在情形就这样，也不是在异象当中感觉，也不在异梦当中听见，乃是神面对面对他说话，神怎样说，他就怎样去做。这就是属灵权柄。所以摩西亚伦和这个米利安呢，他们这样子说呢，有一点的不，他们实在不认识神呢，实在不是反对摩西，他们是反对神的，这不是得罪摩西，那是得罪神了。所以有人在那儿把题目写的说反叛摩西，实在不是反叛摩西，乃是在那儿反叛神，因为他不是摩西了不起，乃是摩西他所代表的神自己。所以当他们这样反对他的时候了，他们摩西没有说什么话语，他反对他总是有借口的。那个什么借口呢？就是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这个不合适，个导火线就是了。那问题并不在这个地方，因为摩西娶古实女子，我们不晓得什么缘故，很可能啊，那希伯拉他原来的妻子过去了，他要续弦了，娶一个古实女子。那为什么娶古实女子呢？古实是黑人的，那为什么要娶黑人女子呢？这个很难说的，因为很可能我现在说
是黑人，
需要这个，需要有力气大一点的，能帮助他管理家务啊，做菜做饭的干什么，很可能这样的。因为在他来说呢，如果是个帮助就是了，所以他就娶古实女子。其实你希伯拉呢，也不是以色列人，他头一个来的希伯拉，乃是米甸人。不是，
也不应该的，
也不是以色列人，
对，
所以米甸人
外
也是外邦人，古实也是外邦人。不过米甸人他是一个黄种人，这个古实是黑种人，是不是？这个面孔不一样，其实在神面前地位是一样的。所以摩西娶一个古实女子啊，这个也没有，也无可厚非的，也可能神这样感动他这样做的，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这样说。不过呢，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借口，说他们这个米利安娶来在那责备摩西的时候了，并没有说是他为什么要娶古实女子，你为什么娶古实女子，你为什么娶个黑人女子，我们不喜欢，没有这样说。他说呀，神跟摩西说话，神也会跟我们说话的，难道神单独跟摩西说话，我们神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他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的，说他是那个话就把这个人灵啊就
拉出来
显出来的，好像神对你说话，那你在那里啊 把拳头就抓在手里头，那什么事也不跟我们商量，难道神就不跟我们说话，你完全把我们在一边轻看我们了，是不是？这是他们中间的出难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导火线是摩西举过古时例子，实在说起来呢，那是他们不满意啊，摩西把他们摆在一边。那我刚才说过，摩西把他们摆在一边，其实摩西呢也是被摆在一边的，是神在那儿管理一切的事情的，这是那个米利安和亚伦呢没有看见的一件事，以为是摩西在那儿督掌大权，好像督裁的一个人一样，那么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其实呢是神在那里管理一切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我们所谓的属灵的权柄，那领袖乃是神在里头说什么话他就说什么，神在里头怎样带领他他就怎样做，这是属灵的权柄，不是他自己啊觉得我是很属灵的，好那我做前面，我一切事都问过我，不问过我就不行的，那这种不是属灵，这是人的权柄，那这不是属灵的权柄，这是肉体的权柄，这不是或者这地位的权柄，而不是属灵权，是你属灵权柄，神从他身上活出来了，身上彰显出来了，神从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呢，就是很可畏的，那么神从是说出话说话呢，那就是权柄，那所有的人呢都应当静听的。所以有的时候理解弟兄姊妹中间，有的时候神当然常常借着和他关系最紧密的人那儿说话，像摩西和主面对面，他和关系主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神常常借对他说话，神也借着他把神的话也说出来，有的时候呢神也借着弟兄姊妹啊把他的话说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光是要听啊，这个那个和神的关系啊，那个亲密属灵的人呢，他们的话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说出的有的话语呢，我们要听，那因为这我们听见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话，那是神的话语。虽然他是很年轻的，虽然他很幼稚的，但是呢，那一天呢，神就借着他那儿说话呢，那我们大家都要听的啊，因为这是神说的话语。这就是属灵的权柄，并不是说了一次话就当作属灵权柄，他就做了属灵权柄了，那不是这样，乃是神经常啊使用他，那么接着他在那儿说话，所以那个神自己能容易从他身上出来就是了。但因为我们今天和神的关系让人疏远呢，我们也不亲近他，我们也不祷告他，那偶尔神用我们一下说一句话语，神也会用驴子呢，驴子也会说神的话语的，但是神不是经常用驴子的，也不是驴子说了一次话之后，哦，这个属灵全变了，我们大家都听，也不是这样，是不是？还是驴子说完话还是驴子，是不是？那么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幼稚弟兄们，我们说一句话很可能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还要记得，我们还是幼稚的，我们并没有那这句话的原来变得属灵的。摩西和主的摩西他不一样，乃是和主面对面那儿说话的，他和主的关系非常的紧，时常亲近主的。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住在自己帐篷里头啊，摩西在那个帐篷里，在那儿做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啊。不是那个帐幕，不是那个以后的帐幕，是个会幕。那会幕就是他和神相会的地方啊。除了他的帮手约书亚有时候在那儿之外，其他没有一个人，就是摩西在那里和神相会，所以叫做会幕。这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呢，在那里有一个特别地方，一个秘密的地方，就是和神相交。和神相会的地方，这是最宝贝，因为他常常和神交通，所以他有能够听见神的话，也明白神的心意，神也容易借着他在那儿说话，因为和神的关系是那么亲那么近，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米利安和亚伦呢，他没有看见这件事就是神在那儿做的，所以他们在那儿发言也埋怨或者在那儿毁谤。那么也可能是一道基督的缘故，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是得罪主的。 所以主就出来干涉。第二段呢，就说到神出来干涉，神出来干涉，一方面为摩西做见证，说我的仆人摩西，他为人呢极其谦和，
对，
超过世人的，那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温柔。为什么呢？因为米迪安和亚伦呢这样起来反对的时候呢，他没有为着自己解释。他说原来不是我在说话，神对我说话，我才说呀，神没对我说我就不说，也不是我在那儿督察呀，是不是？我没跟你们商量，就是因为神说了，那神说当算数了，不要跟人再去商量了，是不是？他没有为了自己辩驳，为了自己在解释这些话，所以他是一个谦和的人。一个谦和的人就不为了自己解释，那不谦和的人就为了自己解释，为了有一点点误会啊，马怕很怕被人误会的，很怕被人瞧不起的，我们就解释，先解释，完解释，这样解释，解释了半天了，也解释不清楚的，有很多时候中间的，哎呀，常常了在解释的，我就是。巴不得没有话可说，我就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一看，我心就是这样子，真心的，不是那样，心你心掏出来还是没有用处的，有一些一个血淋淋的一个心呢，就看出什么东西来的，所以解释有没有用处的，是神，我们不为了自己解释，神为了我们解释，所以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啊，说没有人跟得上。是神为了他说话，这是最宝贵的。所以你我们今天不为了自己解释，神在那儿承担我们，说我们是接谦和，是没有人这个超过的。不但这样，并且神也为他解释，神说他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若中间有先知的话呢，我也会在异象当中、异梦当中对你们说话的。但是没有啊，是不是？虽然你们给我使用过一次，但是已经都过去了，所以啊，没有这样的人的。而摩西不是的，摩西是和我面对面，当然和我说话的。所以我的仆人摩西呀，我常常使用他的，因为他在我全家呀是尽忠、是忠心的一个人。我怎样说，他就怎样做，没有掺杂自己意见，没有找自己方法，没有说。主啊，这样不行啊，你还是要怎样怎样，没有这样子说，他我这样说他就这样去做，这叫忠心。所以神来承担他，神来问他说，你们回报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没有惧怕你们，说我的仆人，这是我的仆人。我们知道一个做仆人的人呢，在旧约的做仆人的人呢，他若是做六年之后呢，他就可以离开主人家，但是他说我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离开，我愿意在主人家里头永远做他的仆人啊。那这个人呢，就需要受一点对付了，要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门口，
带到门框，是吧？门框上了，然后呢，把耳朵贴在门框上头，用锥子一插，就插到他的耳朵里头，是吧？那就把他耳朵钉在门框上头了，那是不是等于这样子了？预表就了，钉在门框，就是这个仆人是一直在门口听主人话了。主人吩咐他去，他就去；主人没有吩咐他，他就在那儿等候什么时候主人吩咐他就去了。所以，诗篇第三篇的第记不清，他说第五篇第几篇，他说这个。不是一百二十三篇吧，是123篇。他说他等候耶和华，像什么呢？像仆人等候主人，像使女仰望主的手一样。
手
对，他是仰望主人，仰望
使女的眼睛，
仰望主人的手。他在门口在那一直看着主人手。因为主人不一定不说话，主人手一挥他就知道要去，主人手一招他就要来，那么这个主人手这一坐，他很可能就去倒茶去了，是不是？然后他很对主人很熟悉的，所以他就看主人的手，是那个使女眼睛仰望主母的手，主母怎样做他就怎样的，这样子。这是做仆人的一个，做主人一个，做使女的，他们是 等候在神面，仰望神的时候，所以一个仆人他的门耳朵在门框上头来等候着主人了，吩咐他做什么做什么。摩西呢是这样一个人了，他是一直在神的面前呢，和等候在神的面前，神怎样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说向他神忠心一个人。说你不为着自己辩白呀，神就为着我们自己辩白。你说为着自己辩白呢，是好了，那你讲啊，我就不讲了，是不是？那我们若是讲的话呢，讲不清楚的，我们讲出讲的这口舌都讲破了，人还是不听的，还是不相信的，是不是？人根本就不信啊。所以那神为我们说话时候呢，那就是最有力量的。所以我不要为着自己辩白什么，让神来替我们辩白，是不是？圣经也说，深渊
在我
必报应啊，不必自己深渊去啊，深渊在神，神不替我们深渊的，他会报应，他会管这件事情的。说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力量、聪明、智慧想办法了，我们来为了自己深渊了，为了自己当然做什么，结果到末了都是虚空的，都是很愚昧的，是吧？只有我们的神为着我们在那儿辩白，为着我们在那儿伸冤，为着我们在那儿报复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是最中肯的。
对，
所以我们不要用依靠自己聪明智慧啊，我们还是仰望我们的恩，仰望我们的主，像仆人仰望主人，像使女仰望主母的手一样，我们应该做一个等候在主面前的一个人，是这样在主面忠心的一个仆人。这是神对他为了摩西的辩白。那么说过这话之后呢，神就怒气走掉了。
嗯，
结果呢怎么样呢？
反打马蜂。
这个结果呢就是米兰人长了大马蜂了，
嗯，
是吧？
第七节，
米兰长。承认对了，他说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犯罪的，不要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啊，那你就让他长大麻风啊，让他肉烂掉了。还有亚伦身上没有，就是米勒身上有，
嗯，
那么亚伦是祭司，第一查看，哦，这是麻风，他很清楚的，是吧？他麻风要给祭司看的，是不是？因为他非常清楚，所以他感觉是大麻风的，这是不得了。现在大麻风也是很困难的一种病，一种很病啊，一种病。不过现在这个控制住了，不要这个疾病少。那个时候是最可怕的疾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也没有医药，也没有人可以医治他的。所以长大麻风呢，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了。摩西为了米利安祷告，说摩西实在很不错。
嗯，
他说那么神让长大麻风，我也没办法，他也没有这拒绝，那也为了米利安祷告。那神说，那若是他的父亲吐他再吐一口唾沫的话呢，他也会蒙羞的。那么他讲这样的话，毁谤神的权柄，那么他也会蒙羞的。说的关把他关锁了七天，
嗯，
感谢主，把他关到营外关锁了七天。到第七天之后呢，他就恢复了，就把他领回来了。这是弥赖所受的亏损。受到羞辱，并且被关锁了七天。以色列人呢，这个云彩本来上升要行动的，就是弥赞在那关在营外关锁了，关锁了营外嘛，所以不能行动，是吧？
嗯，
行动都迟延下来了。
嗯，
所以这个做领袖的人呢，他们若是意见不合的话，全教会都会受到亏损的。起码我们在属灵上头，我们不能有长进的。如果是我们领袖都那和谐的话，我们大家能一同往前去。到了时候，云彩上升，我们就起来行走；云彩停下来，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就按着站，一站就往前行。现在领袖出现一个问题了，结果你就产生困难，叫大家的脚步都停下来了。那就是属灵上头啊，我们受了很大的亏损，迟延了七天的时间。起码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首领们不能出来，那我们要常规的首领们祷告， 有这种首领，我们难处出了难处了。我们虽然不是说首领的，不过呢，我们也有可怕的情形啊，就是我们会配在的，就是我们站在这一面，站那一面，有的站尼利安这一面，有的站在摩西那一面，那大家都争气吵起来了，全教会都乱了，是不是？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过还好，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情形啊。那你说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今天教会当中虽然有这样的情形，若是首领中间出了难处了，总是有人配算的，有人在这一面，有人在那一面的。你不要有的时候劝大家都站在一队，不可能的，是不是？还有一些人是站在反面的。所以若是我们中间出了难处之后，你就看见了弟兄姊妹常常分两面，整个教会都分裂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么就是没有分裂的话，他们属灵上追求也这个也受了很大的亏损，起码延误了七天的时间啊，这是他们的亏损。所以我不要以为说毕竟这个中间有难处的，我们自己受亏损，并且呢全教会受了亏损啊，都大家都受了，这是那个结果。我们看见一个起源，一个是神出来来管理这件事，然后呢还在管理结果。